是我熟悉的，也有许多是我陌生的，有的我已经认识他们几十年了，有的我刚刚认识他们。但是我看到了每一个脸庞充满着光辉，充满着神的恩典。我感恩，我非常的感恩，今天又给我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很感恩这样的机会。在几周之前，我被邀请来和大家分享我和我的太太 Janet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会众的一个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也被邀请啊，要来做一些分享。那么今天是我们的复活主日，因为大家知道复活节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那么当然还有圣诞节，所以今天早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并不想着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而今天我们要着重看的是他的复活，他的复活怎样影响了我们，怎样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怎样影响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庆祝复活节，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我们中的一位，目的是要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归回到神的大家庭里，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献身，我们更是看到他的复活。复活节是有关乎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日，今天我们要着眼的就是要看耶稣基督他死了，但是第三日复活，他的复活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得救了吗？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吗？我们知道我们过今生的日子，我们有一天要面对面的见神，因着那个坟墓是空坟墓，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文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死，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永不再死，像拉撒路那样复活了，但是肉体还会死亡，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就不再死亡。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坐在天父的右边，永永远远。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7章。我要看一看45和46节，不过在我们分享之前，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为在座的每一位，求你将各样的祝福都赐给他们。我也为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祷告，愿你丰丰富富的赐福他们，把真理显明给他们。天父，也让他们能够发现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需要神，他们需要真理，在真理中得自由，得喜乐，平安。天父，我祷告你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也激励我们的心。谢谢天父，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后面的几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在27:45说，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人站在那里说，哦，这个人是不是在呼喊以利亚？这时候就有一个兵丁把一个蘸了醋的一个东西给了他喝，然后就说，看以利亚来救他不。耶稣又大声喊着，气就断了。这时候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我们看到45，这里说到从五镇到深处，从五镇到深处有3小时，这是最黑暗的黑暗的一段时光。咱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到黑暗，那就是说完全的没有光，因为世界的光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是最黑暗的时候，整个的遍地都没有光了。至少在那一刻，那3小时遍地都是黑暗的。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完全在黑暗中，有没有经历这样的经历？我猜可能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大概是10到11岁的时候，我的爸爸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冰箱，因为我们当时大概他的这个冰箱大概是像后面的那个这个就是控制房那么大。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冰箱里面玩，我们就把门给关上了。哦，但是真的是特别的黑，里面你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完全的黑暗。我真的是没有意识到，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在这个里面可以那么的黑。哦，真的是很恐惧。然后我们就赶紧让他们开门，这简直是太恐惧了，如果一点光都没有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想象那时候遍地都是黑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都是黑暗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这个时候似乎这段时间似乎是魔鬼战胜了，似乎邪恶胜得胜了，所以那时候遍地都是黑暗的。46，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这似乎是在这一个时候，好像大家读这段觉得耶稣基督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是要让这些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人 要理解到底那时候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极其邪恶可怕黑暗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最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喊着说，神啊，你在哪里？我知道这非常黑暗，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在这一刻，是因为在那一刻，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而圣洁的神和罪是不能够相连的，所以这个时候，神也离弃了耶稣基督，这是多么困难、多么可怕的时候。凯牧师可以告诉大家，在我们自己的生涯当中，我们也会时不时的经历这样的黑暗，有的时候这黑暗极其的深重，我们会呼喊，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我好像感受不到你的同在。但不管我们多困难，都不能够和当时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承受的相比。耶稣基督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么黑暗，我们可以想象，甚至很难想象当时耶稣基督所经受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成了，耶稣基督就死了，他就是真的死了，他的肉体死了。我们继续读下去，看到那些兵丁来检查，他们还拿了刺刀刺他的胸，然后有血和水就流出来。他们是这些士兵，他们是很有经验的，他们一看就知道确实是耶稣基督已经死了。然后他们看到了这个，他们就说确实耶稣基督死了，他在十字架上是真的为我们死了。坟墓打开，这时候天使也出现，这时候我个人并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样一个情景，但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却做了很好的见证。在54、55节告诉大家，许多的妇女他们远远地看到，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他们看到了地震所经历的事，是极其的害怕。那里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他们不能够靠近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一直在看着。这时候男人去哪里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去哪里了？因为他们害怕，所以他们都躲起来，他们都逃跑了。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些门徒们，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恐惧害怕，他们就逃跑或躲起来。而这时候却是这些妇女，他们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耶稣基督接下来会做什么，因为他们听到了应许，耶稣基督会为我们死，他是神的儿子，他来是要给我们生命的，他要赐生命给我们的。所以这些妇女他们有信心，他们在看，他们在观察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是充满着恐惧。 他们都害怕，但是他们在害怕里面也夹杂着盼望，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第三日他将复活，因为耶稣基督说过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但我相信当他们看见了后面发生的事，他们还是惊奇，所以他们现在在盼望着，他们看见弥赛亚，他们看见是他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死了。这时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然后约瑟就取了身体，又干净的细麻布裹好了，就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这个新坟墓从来没有埋过人的，他就把大石头滚到了墓门口就走了。有人来说，耶稣基督告诉了他的门徒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所以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因为恐怕他的门徒来会把他偷了去，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相信他会复活，因为这些人他根本不信，他们以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会把他的尸体偷了去，所以他们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着的时候，那诱惑人的，他们称耶稣基督是诱惑人的，他们记得耶稣基督说过的三十日后他们要复活的，所以他们就派了许多的兵丁把这个坟墓好好的把守，这样的话就可以阻止耶稣基督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搬走了。这同样这些门徒实际上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都吓得躲了起来，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他们不是勇敢的人，他们都不敢来看耶稣基督受死的过程，所以这些罗马人他们就把兵丁派去，然后有人把守着，但是这不能够阻止耶稣基督复活。在马太福音28章第2节，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把石头滚开了，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而看守的人就因他喝得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就对妇女说，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哇，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些妇女们她们也害怕，而 而这些兵丁吓得就像死人一样。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光，这是神来到我们当中，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赐下给我们，为我们而死，被埋在了坟墓里，但是神亲自对人们说不要害怕，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吧，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哇，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你不要害怕，你不必害怕，你不再害怕死亡，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我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大约一个月前，他的名字叫 Harry 我告诉了大家他是一个新的 Harry， 大约也就是比我年长十岁吧。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但是他非常的喜乐的去教会，他也非常的喜欢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他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大概是四个星期前吧，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做了检查，然后说你没事，你只不过是累了，回去吧，去床上休息，他就这样做了。几天以后，然后他觉得他的情况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然后他又去看医生，他又去了，他的女儿带他去医院，他们又做了一些检查，他们说哦，你好像是得了癌症，我们可以给你开刀，如果你要我们帮你开刀，我们可以帮你开刀，他说不用了，不必开刀了。然后一个星期前 Harry 弟兄就去世了，他不害怕，他和耶稣在一起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因为他从圣经里面得到应许，神应许他，他不用害怕，他知道死后去哪里。这是耶稣基督为你和为我而成就的，所以我们不必害怕肉体的死亡。我现在感到非常的强壮，我作为一个73岁的老人，我觉得我还是很强壮，当然我也知道我在世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少，我也知道我会去见神。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年纪老迈，我们就是要面对这个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永生，他的坟墓是空的，他复活了，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永活的神。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9-12说，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去加利利，往加利利去。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你们将要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基督给了他们信息，我是活着的，我在加利利见你们。他们还没有见到， 但是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启程去到加利利，他们要在那里见耶稣。我要邀请教士来到前面，来领导我们唱这首歌。我们唱完这首歌，我们继续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耶稣基督复活了。大家可以坐下，谢谢 Josh， 太美妙了。好好，我可以继续再和大家分享三十分钟。非常高兴见到，我非常开心见到每一位 Linda。在这很久了是吧？还有 Peter， 有许多的好朋友。这是最后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复活。因为神他爱你和我，我们读到的这些人，他们是历史上的人，但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接下来的几段经文，然后这些门徒们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但是他们见到耶稣拜他，却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包括我们也在，这是一个大使命，这是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大使命，而这个大使命从来就没有完结过，我们你和我都被包括在其中。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当然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这个环节，这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来到第二个环节，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真理道路，他复活了，死不能够捆绑他，坟墓不能够阻碍他，死亡的毒钩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力量，因为他复活了，他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我看到在座的每一位，我就看到了这个大使命。我们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聚集在 IBC 教会，他这个使命也是给你和我的。我今天希望大家离开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也听这个分享呢？我爱教会，我爱这个牧师，当然这是很好，但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给他们施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和我的太太，我们的使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在方格瑞花了4年的时间，我们在那边也建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团体开始，在1年以后，我们买了一块地，我们建了盖了一个教会，这些人现在还在，我们当初30多年前建的教会还在，当然教会的这个房屋现在比我们当初盖的时候更大更美，人也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开始的一个使命。然后我们在34年前一个4月份，在1971年的4月份，是我们来到新西兰，然后有一个牧师，他拜访了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教会，然后他做了分享，我都不知道我是怎样告诉我太太的，但是我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想神要我们俩去新西兰，他就对我笑一笑说，好吧，我想你是对的。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我太太她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公共的图书馆工作，她正在当时也在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职位，是要去一个新的城市，他们要我太太成为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图书馆，正好他也非常喜欢这一个工作，就 就在那个时候，我是航天航空的一个工程师。我在一个很大的航天公司工作，他们要我去洛杉矶，也在那边开始新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就在同时，我听到神说，我要你们去新西兰。我们不得不顺服神，我们必须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梦想把它放弃。那个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凯姆是那时候才6个月。我跟孩子们说，神要我们去新西兰，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神要我们开始 IBC 教会。我们后来来到了这里，我们在1984年来到奥克兰，我们开始是在帕帕托伊托伊，我们在那里花了3天的时间，然后神就帮助我们寻找地方，然后我们找到了，在哈维克找到一个房子可以租。我知道这非常的难，我听到那时候过了几年，他们才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是要想在哈维克也开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又去到麦伦斯贝，那时候也没有很多人在这一片，非常的荒凉。然后神又把我们带到这里，然后我们开始了一个，在1984年 John Felton 那时候也在这里， John 现在还在我们当中，好，还有 Carl， 还有 Michelle。我们就开始了教会。我们当初开始的教会是叫圣经进信会，当时非常的难。这就像好像是鸡蛋碰石头那样的难。在1988年，我们在 Somerville 那边，我们盖了一个房子，当时的生活极其的不稳定，我有时候觉得好像不行了，我们可能要不得不卖掉了，这非常的难当时。但神说不，你们要坚持，然后事情就慢慢的改变。神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神，我真的当时不知道神会把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家庭带到 Howick。 在那时候我们是从几个家庭开始，有 Jillian、 Michael、 Loretta， 然后接下来又有几个家庭加入，然后变化慢慢的有了变化，但仍然非常的难。然后神又带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是从海外来的，这个妇女她有一个宣教的心，他邀请每一个他所知道的，每一个星期他都邀请人来，然后在星期天的早晨，他就给每一个人他认识的人打电话，把他们邀请来教会，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教会。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他非常的关怀世上的灵魂，然后接着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要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要把他们带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追寻耶稣的脚踪，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现在也有人说，哎呀，受不受洗没关系，反正我也可以来听讲道，来教会。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的命令，这是我们第一个向众人所宣称我们的信心。这也是在马太福音16章17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建造教会。在16章，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17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要以信心来建立教会。 RBC 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是都是要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宣讲神的命令。有些时候教导是听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有的时候的教导是鼓励我们，有的时候的教导是很扎心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宣讲的中心，所以在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鼓励，也更是要宣讲神的命令。几年以前，有一对年轻人，他们从新加坡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已经是退休了的。他来到了新西兰，他本来是来新西兰来度过他的这个快乐的时光。他们的名字叫 Casey 和 Christina， 他们受到神的呼召去中国宣教，他们顺服了神的呼召，他们去中国。所以神他还没有完成。我感受到也许在座的也有人，你可能也听到了神呼召你，就像我和 Janet， 我们也不是，我们是普通的人，我们也有我们的人生目的，我们也有我们的孩子要抚养，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要做，我们就像和你们一样是普通的人，但是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召。 Casey 也许也有他的人生计划，也许他是要在新西兰计划只是在教会帮助一下服侍，但是神却对他说，孩子，我要你去中国，你要在那里做工。我们今天听到神的呼召了吗？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了吗？因为他还没有停止呼召人为他做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敏感的心来感受，来听到神的呼召。如果神对你说话，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对他做出回应吧。神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去，他只呼召了一小部分，也许你就是那一小部分。如果神正在呼召你，你就要行动。我们有圣经学校，我们培训那些年轻的男人女人，我们培训那些宣教士。神要我们采取行动，不论是教导，神要我们所教导的就是这本圣经，赢得失丧的灵魂，建立教会，建立大使命。不论要做什么，请跟随神的呼召， 神就吩咐也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去，我会帮助你。我们在这一个复活节所分享的信息，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他仍然说同样的话语对我们。我祷告，也许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听见的，听到神的呼召。也许你会说，神也许对你说，我要你去到哪里为我做工。这是一个复活的故事，但神还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做工，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记住，神是好的，他是良善的，神爱你。你也许今天是一个年轻的专业人，也许你是正经营着一个商业的行为，也许你是学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但也许神正在对你说话，你听见了吗？请看牧师上来。现在问大家问题就是，你重生了吗？你全心的信靠他吗？你是真的已经重生了吗？如果你说，凯姆斯，你是已经完全的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你可以举手。感谢神。有没有在座的？还有人老实的说，我不是很清楚。我不清楚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但是今天的信息让我有感动，神在我的心里做工。我愿你为我祷告，凯姆斯，你愿意为我祷告吗？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还不是很清楚你是已经得到了救恩的，但是你有心追求，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阿们，阿们，谢谢。阿们，谢谢。为我祷告。如果你不清楚你是否已经得到救恩的，请举手。我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就要鼓励你，以神的祷告为祷告，说，神啊，我在这里，如果你选择我，差遣我，凯牧师还有老牧师 John 和他的太太 Janet，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呼召，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他们心里，去预备了他们去。也许这也是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说，神，我在这里，如果你差遣我，我愿意去，如果你要我侍奉你，我在这里，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不论你要我做什么，你愿意把这个作为你的祷告吗？如果这个时候我公开的邀请你，不论是为救恩，还是愿意为神接受神的差遣， 来行使这个大使命。如果你愿意和周围的人聊一下，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前面，我们一同祷告吗？我们再花一些时间。现在是邀请的时候，现在是悦纳的时候，和神花一些时间在一起祷告。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如果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就在今天。我要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但我要告诉大家，我总是有时间的。如果结束了以后，你愿意跟我聊，或者跟John牧师，他也愿意花时间和你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来信靠神，就在今天，不要再拖延了。我们可以跟你分享真理，不要等待，不要拖延。谢谢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祷告，你的子民在这里，你的教会愿意回应你说，神，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我是准备好了受你的差遣。如果你选择我，如果你差遣我，我就在这里。神，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颗心，都有这样的负担。如果你在现在就呼召人预备为你而行，我求你激励人的心，让他们能够愿意来顺服你。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完全信靠你的，我祷告神，就在现在让他们愿意来认罪悔改。求你对他们的心说话，他们已经愿意谦卑来认你为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手里有单张的可以打开看一下。我们教会举办的这个就是急救的